今天讲的题目是你们要记得，为我们的正道是来过教会很多次，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也很熟悉的宝珠师母，为我们翻译的是瓦能姐妹。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2章11到22节，让我们先来读一次。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元首在肉身上位，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弃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作为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师母还有婉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耐冇见你哋啦，
很久没有看见大家了。
愿耶稣基督嘅平安归于你哋。
愿耶稣基督的平安归于大家。
如果大家方便嘅话咧，请你哋将圣经打开吓，因为我哋今日都会睇一啲嘅经文嘅。
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因为我们今天都会看一点的经文。
今日讲到嘅题目咧，就系你哋要记得。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你们要记得。
咁講到咧就有三個部分嘅，
讲到呢有三个部分。
咁好啦，咁我而家開始啦，就進入咗第一個部分。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第一个部分。
第一個部分咧，我俾佢一個標題咧，叫做分隔嘅牆。
第一个部分呢，我给他一个标题呢，叫做分隔的墙。
哇，首先喺度俾一張圖片大家睇下，呢幅係一幅牆嚟嘅。
先给大家在这里看一幅的图片，这是一幅的墙。
我想问下你哋咧，当你哋见到一幅墙嘅时候咧，你哋会联想起啲咩嘢咧？
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大家看见这一幅墙的话，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呢？
我听唔到你哋讲嘢啦，所以咧，我要自己讲啦。
因为听不到大家讲什么，所以我就自己讲了。
墙咧就可以将一间大嘅房分开几间细房。
墙呢，可以将一间大的房间分开成几间小的房间。
一间屋里边嘅墙咧，亦都可以保护住喺屋里边嘅人。
一间房间里面的墙都可以保护住在里面的人。
墙咧又可以标记住国家同埋或者系物业嘅界限啦。
墙呢也可以标记国家或者物业的界限。
监狱或者系精神病院嘅墙咧，就可以限制人嘅活动喎。
监狱呢或者精神病医院的这个墙可以限制人的活动。
墙咧又可以将人分开啦，譬如好似旧时东德西德中间嘅柏林围墙啦。
墙也可以将人分开，就好比之前在柏林的分隔东德西德的柏林墙，
仲有好多想象可以吓。
还有很多的想象可以看见。
呢啲嘅联想咧都有正面同埋负面方面嘅。
那这样的联想呢，都可以是有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
都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都是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但墙呢，也都可以是眼睛看不到的，
但是墙呢，也是可以用眼睛看不到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经文呢，在第十四节那里讲到的隔绝的墙，
就好像今天的经文在第十四节提到的隔开的墙，
是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隔的一道墙，
是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隔的一堵墙。
怎么说呢？
这怎么说呢？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
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
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
世界上其他人都不是，
世界上其他的人都不是。
割礼就是犹太人身份的标志之一，
割礼呢就是犹太人身份的标志之一，
是呢佢上帝同佢哋之间立约嘅标记，
它是上帝与他们之间立约的标志。
犹太人呢为到佢哋系，因为佢哋系上帝嘅选民呢个身份系好自豪嘅。
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样的身份是很自豪的。
佢哋仲有上帝所赐俾佢哋嘅律法，
他们也有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律法，
指导佢哋呢点样同上帝相交啦，
来指导他们怎么样和上帝相交。
犹太人彼此之间怎样相交呢？
犹太人之间彼此怎么样相交？
怎样共同生活呢？
怎么样共同生活？
同埋点样咧，同嗰啲外邦人同埋一啲罪人咧嚟到保持距离啊？
还有怎么样与这些外邦人还有一些罪人来保持距离？
所以犹太人咧系一种嘅特殊嘅地位同埋律法嘅。
所以犹太人呢是有一些特殊的地位和律法。
将佢哋同埋其他所有嘅人咧系分开，就好似水同油捞唔埋一齐一样。
Yeah, 他们将这些犹太人和其他的人分开，就好像水和油分开一样。
因此呢，从犹太人嚟睇咧，
但是从犹太人来看呢，
嗰啲非犹太人或者我哋叫做外邦，或者佢哋叫做嘅外邦人咧，都系同基督冇关系嘅。
那些非犹太人或者说我们叫做的外邦人呢，其实都是与基督无关的。
他们呢觉得这些外邦人不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觉得这些外邦人不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没有上帝的应许，
他们没有上帝的应许，
他们在 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上帝，
他们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
所以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这埲墙是无形的，
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堵墙是无形的，
但这埲墙是非常的强大的，
但是这堵墙却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记载到彼得他拜访这个外邦人哥尼流这件事呢，
如果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有记载说彼得拜访外邦人哥尼流这件事情，
这件事对彼得来讲是非常的难的，
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讲是非常难的。
上帝呢要呢用天使啊、异象啊等等不同的方法来将带领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屋企里面。
上帝用很多的天使啊、异象啊来带领彼得去到哥尼流这里。
如果你继续看第十一章呢，
如果大家继续看十一章，
你就看得到呢当时呢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犹太信徒呢对彼得去进入这个外邦人的屋企呢是感到非常的不满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说圣经记载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人的信徒呢对彼得进到外邦人的家是非常不满的。
我想问下你们，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无形的墙呢？
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一类的无形的墙呢？
将人分开的一些的墙呢？
将人分开的这样的一些的墙呢？
你会不会有没有试过呢，由于某一些原因呢，你是尽量同某一些人呢是保持距离的呢？
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某一些的原因呢，我们会与其他的某一些的人保持一些距离？
你觉得这些人呢好不可爱？
或者你觉得这些人很不可爱？
好难，我们广东人嘛，好难顶啊。
或者广东话讲很难搞是吗？
就好难，好难忍受啊，这些性格
很难
忍
受。
啊，
他们的性格很难忍受。
或者你有没有感受到有些人好像避开你的？
好像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人好像避开你的？
好像觉得你得罪他，但你又不知道你为什么得罪了他的。
或者你觉得好像得罪他了，但是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得罪他了。
我们在挪威这些华人，我们都是生活在挪威人的社会里面，是吗？
我们在这个挪威的华人呢，都是生活在挪威人的这个社会里面。
我问下你哋咧，你哋认为咧喺中国人之间嘅长咧多啊，定还是喺挪威人中间嘅长多咧？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大家觉得在中国人之间的强多呢，还是在挪威人之间的这个强比较多？
我咧就冇做过调查，
我就没有做过调查。
但系按我喺中国人同埋挪威人中间生活嘅经验咧，
但是按照我在中国人和挪威人当中生活的经验，
我认为中国人之间咧可能系有更多嘅墙嘅。
我认为中国人之间可能会有更多的墙。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哋都系咧，唔善于解决冲突。
因为我们都不善于解决冲突。
我哋咧又唔擅长咧去讲啊，对唔住，请你原谅我。
我们也不擅长讲说啊，对不起，请原谅我。
我哋更唔擅长咧话我错了。
我们更不擅长讲说，哎呀，我错了。
我哋系讲面子嘅民族。
我们是讲面子的民族。
其实挪威人都系要面子嘅。
其实挪威人也是要面子的，
但是我们华人呢比挪威人需要呢更多更多的面子。
但是我们华人呢比挪威人需要更多更多的面子。
当两个华人或者中国人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呢，
当两个华人或者中国人之间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很少去主动去讲清楚
我们
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们很少会主动的去讲清楚说发生什么事情，
去正视那个冲突，
去正视这个冲突。
中国人呢通常呢是选择沉默啦。
中国人呢通常都会选择沉默，
去忍受啦，
或者忍受，
直到无法法忍的时候呢就会疏远对方，
直到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呢就会疏远对方。
你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那里呢有讲到怎样去对待一些有过错的弟兄的教导，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五到十七节当中有讲到怎么样去对待那些有过错的弟兄的教导，大家记得吗？
我读一读啦，咁麻烦你嘅姊妹翻译啦吓，因为冇印出嚟。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他若听你，
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
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个或两个人同去，
你就另外带一个或两个人同去。
因为任何指控，
因为任何指控，
都要凭两个或三个证人的口述才能成立。
都要凭两个或三个证人的口述才能成立。
他若是不听你们，他若是不听他们，
他若是不听他们，
就去告诉教会，
就去告诉教会。
就是不听，若是不听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
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
记不记得这段经文啊？
记不记得这段经文呢？
我咧觉得呢段嘅教导其实咧系真系好难喺一般中国人嘅教会实践啊！
我觉得这一段的教导呢是很难在一般的中国人的教会来实践的。
2008年咧，我同一班嘅神学生喺埋一齐。
2008年呢，我和一群的神学生在一起。
因为我喺神学院教书啦。
因为我在神学院教书。
神学院咧就将嗰啲神学生咧就分开一个家庭，一个家一个家咁咧，每一个家咧就有老师嚟到去做家长咁样。
所以神学院呢就将这一群的神学生分成一家一家的，然后每一个家庭呢就有一个老师来做辅导这样。
我当时咧就系去带住一啲嘅外国人嘅学生。
我当时是带了这样的一帮的学生。外国的学生，
咁佢哋大部分人咧，都当时咧系嚟自呢个湄公河
当时大部分的学生呢，都是来自湄公河这个地区的，
柬埔寨啦、老挝啦、缅甸啦等等。
柬埔寨啦、老挝啊、缅甸等等。
咁我当时咧就问佢哋，我话：，哎，你哋会唔会喺教会咧实践呢一个教导啊？咁样。
我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在你们的教会实践这样的教导呢？
你估唔估到佢哋点答啊？
你猜猜他们怎么答呢？
其中有一个学生佢咁讲，
其中有一个学生这样讲说，
他虽然是学生，但他都是教会的领袖来的。
虽然他是学生，但是他都是在教会的领袖的。
他说不会，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他说不会不会的，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些弟兄或者姊妹会立刻离开教会的。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位弟兄或者姊妹就会马上离开教会的。
当然其他学生都同意他的看法了。
当然其他学生也都同意他的看法了。
亚洲人其实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都是要面子的民族。
亚洲人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呢，都是要面子的民族。
我相信非洲人都是。
我想非洲人也是一样。
我想问大家呢，在这个奥斯陆的华人教会里面呢，在你们中间呢，有没有这一类将人分开的墙呢？
我想问问大家呢，在这个奥斯陆的华人教会中间呢，是不是有一些这样分隔人的墙呢？
好了，那我现在就进入讲到的第二部分。
好，下面我们进入到讲到的第二部分。
我给一个标题呢，就叫做合一之路。
我给一个标题叫做合一之路。
几个月前呢，教会邀请我讲道啊。
几个月之前呢，教会邀请我讲道。
他就给了今天的经文我啦，同埋呢给了一个讲道的主题呢，是讲关于教会合一的。
他就给了我这样的一段的经文，还有给了一个这个讲道的主题叫教会合一的。
咁啊，教会点解拣呢一个合一呢个主题呢？
教会为什么会选这个合一的主题呢？
系咪教会正系面对着合一嘅挑战呢？
是不是教会正在面对着合一的挑战呢？
我唔知吓，
我不知道哈。
但其实咧，合一咧喺整个嘅教会嘅历史里边咧，其实都系一个挑战嚟嘅。
但是其实合一呢，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都是个挑战的。
其实喺早期教会咧，已经系有合一嘅问题噶啦。
其实初期教会呢就已经有合一的问题了。
如果你看下哥林多前书呢，
如果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
就已经看得到很多他们不能够合一的例子了。
就能够看到很多他们不能够合一的例子了。
譬如呢，他们当中有结党啦，
比如当中有结党，
有些说我是属于彼得的，有些说我属于保罗的。
有些人说我属于彼得的，有些人说我属于保罗的。
有些说我属于亚波罗的，我属于基督的。
有些说我属于亚波罗的，有些说我属于基督的。
那我刚刚就讲了一些将人分开的墙。
刚刚我有讲过这些将人分开的墙。
那合一呢，其实呢就是要去拆毁这些墙。
合一呢，其实就要去拆毁这些墙。
或者是防止有这些墙被建立起来了。
或者防止有一些这样的墙会被建立起来。
那以下呢，我会透过今天的经文呢，跟你们分享三点。
之后呢，我会透过以下的经文呢，跟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点呢，就是要记得你们未信耶稣前面的，未信耶稣之前那个境况是怎样。
第一点呢，就是说要记得你未信耶稣之前的境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回这个圣经，如果你手上的圣经，看回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上半节。
如果大家手里面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上半节。
那里怎么开始呢？他说，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
所以这里怎么样开始呢？十一节讲说，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
你再看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要记得那时候。
所以第十一节说，你们要记得那时候。
你看到这里要记得是出现了两次的，是吗？
所以大家看见这里要记得出现了两次。
其实我今天讲到的一个题目呢，都是取自第十一节的，你们要记得。
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也是随着第十一节的，说你们要记得。
保罗呢是要提醒以弗所的外邦信徒。
所以保罗要提醒以弗所的外邦信徒，
他们要记得他们在未信耶稣之前他们的境况究竟是怎样。
他们要记得他们在未信耶稣之前他们的境况是怎么样的。
他们是很可怜的。
他们是很可怜的。
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
在犹太人的眼中看来，他们没有基督，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可以说是白无。
在犹太人的眼里看，他们是没有基督的，没有指望的，没有上帝的，就可以叫做百无。
广东人的讲法。
广东话的讲法。
为什么保罗要提醒他们可怜的过去呢？
为什么保罗要提醒他们可怜的过去呢？
因为保罗要帮助他们去谦卑。
因为保罗要 帮助他们去谦卑，
以致咧佢哋唔会因为佢哋嘅境况系 改好咗啦，而咧系睇唔起其他人啦。
以至于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境况变好了就瞧不起别人。
又或者咧，可能系睇唔起教会里边一啲犹太嘅信徒。
又或者呢，看不起教会当中那些犹太的信徒。
因为咧，当时咧，你知道以弗所教会咧系外邦人占多嘅教会。
大家知道以弗所教会是外邦人居多的教会。
咁佢哋当中其实都有犹太信徒，不过系属于少数。
但是他们当中都有犹太信徒，不过属于少数。
咁你知道犹太人咧，虽然信咗耶稣之后咧，佢好多时咧都系按住佢哋犹太嘅传统继续生活落去嘅。
但是大家知道，因为犹太信徒虽然他们信了耶稣，但是他们仍然还是按照他们很多犹太的传统在生活的。
所以外邦人咧就可能会真系觉得呢班犹太人可能都系好奇怪，好奇即系佢又少啦，可能真系睇唔起佢哋吓，即系。救恩从犹太人而出，但系而家犹太人信耶稣嘅竟然系咁少吓，可能啦吓，因为咁样都会睇唔起佢哋嘅噃。
对呀，所以外邦人呢，有可能都会觉得这一群的犹太人真的是，可能很奇怪的哈，他们按照他们的生活，然后也可能说，看到救恩是从这一帮的人当中起来，他们真的是很少数的人在他们当中。
系好奇怪，点解咁少啦吓？
很奇怪，这么少。
人呢系好容易忘记嘅。
人是很容易忘记的。
现实生活里边咧，曾经被压迫嘅人咧，不一定系会怜悯嗰啲被压迫嘅人嘅。
现实生活中呢，曾经被压迫的人呢，不一定会可怜那些被压迫的人。
佢哋甚至可能成为压迫别人嘅人。
他们甚至都可能成为压迫别人的人。
例如咧，一个咧曾经受过婆婆，即系佢嘅点讲，佢丈夫嘅妈咪吓，虐待。恶劣对待的媳妇呢，可能他之后呢就会去恶待他自己的媳妇。
比如说一个曾经受到过家里的婆婆恶劣对待的这样的一个媳妇呢，她有可能将来以后也会去恶劣对待她的媳妇。
又或者个曾经被父亲或者母亲虐待的细蚊仔，可能他将来呢都会虐待自己细蚊仔都未定过。
又或者一个曾经被父亲或者母亲虐待的孩子呢，都可能会去虐待他将来以后亲生的孩子。
他都忘记了他们之前受过的痛苦。
他们都会忘记他们曾经受过的痛苦。
旧约里面呢，上帝一次又一次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被奴役的痛苦。
在旧约当中呢，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呢，他们曾经在埃及被奴役的苦难。
譬如啦，喺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啦。
比如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嗰度咁样讲。
这里这么说：
不可亏待寄居的，
不可亏待寄居的，
也不可欺压他，
也不可欺压他，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不可苛待寡妇同埋孤儿，
不可苛待寡妇和孤儿。
你睇到呢度提醒佢哋吓，你哋曾经喺埃及地作过奴隶嘅。
所以大家看见这里提醒他们，你们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隶的。
喺新约里边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廿一到三十五节咧，
在新约当中呢，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有一个比喻咧吓，系讲到不饶恕人嘅恶仆呢个比喻啊。
有一个比喻呢，是叫做不饶恕人的恶仆，这个比喻
也都带出了相同的教导，
也都带出了相同的教导。
那里讲到呢，是有一个人呢欠王呢一千万两银子。
这里讲到说有一个人呢欠王一千万两银子，
那个王呢就说，喂，你好还钱的，如果你不还呢，我就将你的仔女卖了，卖了你老婆，卖了你所有的东西。
这个王呢就说，你要还钱呢，如果你不还，我就将你的老婆你的子女都卖掉。
要命啊，我一定会还的，你饶恕我啦，你宽限我啦，宽容我啦吓。
没有啊，你饶恕我了，不要卖啊，你宽恕我吧。
我一定会还俾你嘅吓。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咁个王呢就怜悯佢，咁咧就放佢走。
然后这个王呢就怜悯他，就放他走了。
但佢出咗去之后呢，佢就遇到一个争佢钱嘅人喎。
但是他出去之后就碰到一个欠他钱的人，
只争佢十两银啫，
只欠他十两银子。
哇，十两同一千万两差几远啊吓？
十两同这个一千万两差很远很远。
喂，你还钱啊，还钱啊！如果唔系，我要对付你吓。
他就说还钱了，还钱了。如果你不还，我就对付你。
佢又嗰个人就话：哎呀，冇啊冇啊，求你宽容我啦，我一定会还嘅。
啊，然后那个人就说：啊，不要了不要了，求你宽容我，我一定会还你的。
但系佢点啊？佢冇怜悯佢嘅，佢将佢咧放入监里边。
啊，但是他怎么样呢？他没有宽容这个人，他将他下在监里面。
呢个人咧忘记咗佢之前呢个王咧饶恕咗佢，但系佢竟然咧系唔饶恕呢啲人啊！
啊，这个人就忘记了之前那个王曾经饶恕过他，但是他现在没有饶恕这个人。
佢呢个王俾佢一个新嘅机会，但系佢咧就却唔俾人哋机会啊！
啊，那个王给他一个新的机会，但是他就没有给别人一个新的机会。
保罗喺度提醒以弗所嘅外邦信徒，唔好忘记佢哋嘅本相。
保罗在这里提醒以弗所的外邦信徒，不要忘记他们的本相。
因为只有咁样样，佢哋先至会谦卑。
只有这样呢，他们才会谦卑，
先至会咧以怜悯同埋仁慈待人，
才会以怜悯和仁慈待人。
各位弟兄姊妹，你哋未信耶稣之前嘅境况系点样嘅呢？
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境况是什么样的呢？
系咪都系冇指望咧？冇上帝啊？
是不是都是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呢？
啊，有时我哋都真系要回想翻我哋旧时系点，以致我哋咧唔好去骄傲嘅喎吓。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的过去，让我们不可以骄傲。
啊，会唔会我哋而家变好咗啦？我哋变咗，我哋信咗耶稣啦。我们有希望了，我们又反而有时会看不起其他人。
所以我们会不会现在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们有指望了，反而我们会看不起其他的人。
在环教当中，会不会有些我们讲国语的人，或者普通话的人，会不会看不起讲广东话的人呢？
比如说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讲普通话的人会不会看不起讲广东话的人呢？
又或者是大学生专业人士会不会看不起那些在餐馆里面做事的人呢？
又或者大学生或者专业人士又会不会看不起那些在餐馆里面做事的人呢？
懂 IT 的人呢会不会看不起那些不懂 IT 的人呢？
懂 IT 的人呢会不会看不起那些不懂 IT 的人呢？
好了，那我呢就进入第二点。
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点。
正话刚刚说过，我们要记得我们未信耶稣之前的境况是怎样。
刚刚讲过说我们要记得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的境况是怎么样的。
现在就讲要记得你信了耶稣之后的境况是怎样。
现在呢就要记得你信了耶稣之后的境况是什么样的。
你的身份是怎样。
你的身份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留意一下第13节下半节至到22节。
我们要留意一下第13节的下半节一直到22节。
那我就不会读的。
那么我就不读了，
因为时间关系，但我就希望你留意第一节啊，即系第13节啊。
但是我希望大家留意第13节，
13节嘅下半节啊，
13节的下半节。
佢话如今啊，你哋却喺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
这里讲说如今却在耶稣基督，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
系啦。咁你发觉咧，其实喺正话刚刚讲到嘅第11节同埋第12节嘅时候咧，当时保罗系用从前嚟到开始嘅。
大家记得刚刚在讲到第11节和12节的时候，保罗是在用从前来讲。
你哋要记得你哋从前系点系点，要记得嗰个时候你哋系点系点。
你们要记得你们从前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咁而家咧13节下边就话如今而家系点样样吓。
那么13节这里就讲了说如今现在是怎么样的。
保罗呢就用从前和如今这个表达呢来形容外邦信徒呢他们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保罗在这里也用了从前和如今这样的表达来形容外邦的基督徒呢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前他们是没有希望没有上帝。
他们以前是没有希望没有上帝。
和上帝的子民隔绝。
与上帝的子民隔绝，
但现在呢，他们竟然和犹太信徒可以一起成为上帝家里面的成员。
但是他们现在呢，可以和犹太信徒一起成为上帝家里面的成员，
并且分享了上帝应许以色列人的应许，
并且分享了上帝应许以色列民的应许。
事实上呢，保罗呢在以弗所书不单止在这里提醒外邦人经历的改变，
事实上呢，保罗不仅在这个在以弗所书这里，不仅仅提醒外邦的信徒曾经经历的改变。
其实佢睇第二章第一至五节。
其实在第二章的一到五节。
五章八节都有提及。
五章八节都有提到。
咁保罗点解要咁样提醒佢哋呢？
保罗为什么要这么提醒他们呢？
就是说，尽管他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有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说他们因为相信了耶稣有了新的身份，
有新的希望和有新的可能性，
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可能性，
但是他们仍然有犯罪的可能，
但是他们仍然有犯罪的可能。
因此呢，保罗要提醒他们，
因此保罗要提醒他们，
你们是基督徒啊，
你们是基督徒，
你们应该过一个呢新的生活的，
你们应该要过一个新的生活的，
因为你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
因为你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
就好像保罗在四章一节这样说，
就好似保罗在四章一节这样说，
他说你们既然蒙召，
他说你们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如果他们不改变的话呢？
因为如果他们不改变的话，
他们败坏的生活呢就会破坏他们和上帝的关系，
他们败坏的生活呢就会破坏他们与上帝的关系，
也都会破坏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都会破坏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他们和上帝之间，
他们和上帝之间，
他们彼此之间，
他们彼此之间，
耶稣基督曾经帮他们拆毁的墙就会重新被建立起来，
耶稣基督曾经帮他们拆毁的墙呢就会被重新建立起来。
什么才叫做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呢？
什么叫做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呢？
如果你看第四章就有很多很多的提醒的，
如果大家看第四章呢有很多很多的提醒的，
讲到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
讲说你要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
那我呢就不读完，我只是读少少好吗？
这里我就不都读了，但是我读一点点。
第四章二节啦。
第四章二节。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系啦，咁你自己有时间咧，你可以再睇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再去看四章的十五到十六节，
或者咧同埋呢个同埋四章廿五节到三十二节，
或者四章的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咁咧，廿五节到三十二节我都唔读啦，因为长，但我咧就想读三十一节，即系最后嗰两节，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因为二十五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都很长的，我都不读了，但是我想在这里读一下第三十一和三十二节。
一切苦毒，
一切苦毒，
愤怒，
愤怒，
恼恨，
恼恨，
嚷闹，
嚷闹，
毁谤，
毁谤，
和一切的恶毒，
和一切的恶毒，
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
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
要仁慈相待，
要仁慈相待，
存怜悯，存怜悯的心，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咁喺呢个喺呢个好多嘅教导里边咧，因为时间关系，我唔可以讲好多，但我希望特别讲一样嘢咧，就系讲呢个彼此饶恕。
这里有很多的教导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以都讲出来，但是我特别想在这里提到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彼此饶恕。
饶恕呢对合一呢是非常的重要啊。
饶恕对合一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时不时呢有意或者无意呢是互相伤害的。
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呢会时不时的有意无意的互相伤害。
我相信大多时候都是无意的。
我相信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无意的，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误会而发生一些冲突啊。
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因为一些误会而发生一些的冲突。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得罪人了。
我问下你们哈，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会不会间唔中都会求别人去原谅你啊？
大家会不会都去求别人来原谅你呢？
我就好少嘅，
我就很少的。
咁我丈夫系挪威人啦，雅各牧师系咪？
我的丈夫是挪威人的，是个牧师。
佢咧就比我容易讲话，请你原谅我。
他就比我更容易讲说，请你原谅我。
他如果他有上网听讲到，他会很开心，我赞他在这里。
他如果有上网听讲到，他会很开心，我称赞他的。
你们喜不喜欢人家批评你？
大家 会不会喜欢别人批评呢？
我就不喜欢了。
我就不喜欢了。
我相信呢其实没人喜欢的。
我相信没有人喜欢的。
但我丈夫呢就比我容易接受批评的。
但是我的丈夫呢就比我容易接受批评的。
文化上呢，我们中国人呢都是不容易求人家去，就是你跟人家说你原谅我了，这样啊。
文化上呢，我们中国人都是很不容易去求人原谅的，讲说啊，你原谅我啊。
我们也都不容易去原谅人。
我们也不容易去原谅别人的。
如果你有人伤害了我们呢？
但是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
我们往往假装没事。
我们往往就会假装没事。
如果在里面的内心的伤口呢，隔了很久都不痊愈的话呢？
但是如果内心的这个伤口隔了很久都不痊愈的话，
会慢慢呢就去产生一些的苦毒啊。
慢慢的就会产生一些的苦毒。
这些苦毒呢会蚕食我们。
这些苦毒呢会蚕食我们。
慢慢甚至可能产生怨恨。
慢慢可能会产生怨恨。
那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的墙呢就是这样呢，不知不觉这样被建立起来。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墙呢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被建立起来的。
破坏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合一啊。
破坏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合一。
那怎么算呢？怎么做呢？
那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有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啊。
那我有一些的想法想跟大家分享。
那当你如果意识到有些人对你不满或者是生气的话呢？
如果当你意识到有一些人对你不满或者对你生气的话，
或者跟你保持距离呢？
或者跟你保持距离，
或者你可以主动去问下他哈。
也许你可以主动的问问他。
可不可以帮我了解究竟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不太明白。
可不可以帮我了解一下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不是很明白。
你必须要记住呢，感受呢，这件事呢，是没有对或错的。
但是大家必须要记住呢，感受这件事情是没有对或者错的。
感受呢，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来的。
感受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的。
我们可以掩饰我们的感受。
我们可以掩饰我们的感受，
但我们没办法去控制它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
你生气就生气了，是吧？
你生气就生气了的。
所以呢，当人家鼓起勇气告诉你 你怎样伤害他的时候呢？
当有人鼓起勇气告诉你听说你怎么样伤害了他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急于为自己去辩论啊，辩护啊。
你千万不要着急为自己去辩护。
千万不要说是不过，
千万不要讲说是但是
这个不过呢就很容易再引起其他冲突了哈。
但是这个不过或者但是呢就很容易引起其他的冲突的。
或者呢你不要讲说这件事很小啫，你这样都生
气。或者不要讲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不应该生气的，你怎么会生气呢？
这样呢又会引起另外一种冲突，因为你告诉他他不应该生气，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就会发生另外一个冲突，因为你讲给他听说你不应该生气的。
因为感受真的无对或错的。
因为感受真的没有对或者错的。
所以你要留心听。
所以大家要留心听。
尝试去了解他的感受。
去尝试了解他的感受。
听了之后呢你要去讲对不住。
听了之后呢应该讲说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无意的呢你可以跟他说对不住，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如果你不是故意的呢应该讲说对不起呢，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或者说真的多谢你告诉我听，真的对不住了。
或者说多谢你告诉我真的对不起了。
这个就是所谓什么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意思。
这个就是什么叫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意思。
对于那些没什么勇气去面对他伤害他的人呢，
对于那些没有勇气去面对伤害他的人呢，
或者可以选择去原谅 得罪你的人，
或者可以选择原谅得罪你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当然有时原谅人是需要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即不是说 一做就可以做得到。
当然有的时候说原谅人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是说一下子就做得到。
如果你真的觉得做不到的话呢，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真的做不到的话，
那我建议你呢可以开始呢为得罪你的人呢去祷告。
那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开始为得罪你的人祷告。
那我自己都试过的。
我自己都试过的。
我觉得很好的，当你真的将这些开始为这个你好觉得很不顺眼，你很不满意的人，或者你很生气的人祷告，你会发觉你开始里面会改变的。
我都觉得很好的，当你开始为一个你看着很不顺眼，你很不喜欢的人开始祷告的时候，你里面都会慢慢的变好的。
当然呢，我正话讲以上讲的这些想法呢都是一般性为一般的冲突而讲的，咁如果真的有些很大件事或者一些很特别的冲突呢，咁可能呢是未必适用都未定的。
我刚刚分享的这些呢都是用于一般性的一些的事情的，当然有一些很大的事情很大的冲突的时候未必它都是一个好的办法。
你们要记得上帝爱你这个这样的罪人啊，
但是大家要记得上帝是爱你这样一个罪人。
上帝也都爱呢一些你认为不可爱的人啊，
上帝也爱你那一些你认为不可爱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去爱上帝所爱的，
爱上帝所爱的，
原谅上帝所原谅的，
原谅上帝所原谅的，
善待上帝所善待，
善待上帝所善待的，
不吝啬，
不吝啬。
正如保罗在四章三十二节所讲的，
正如保罗在四章三十二节所说的，
要仁慈相待，
要仁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第三点，要记得耶稣基督带来了和平和合一，
要记得耶稣基督带来了和平和合一。
这一段呢我会讲得很短，
这一段会讲得短一点。
犹太人 和外邦人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教会，
犹太人呢可以同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就是指教会。
外邦人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外邦人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这些事怎样发生呢？
这些事怎么样发生的呢？
其实都不是靠人的力量的，
其实都不是靠人的力量的，
而是靠耶稣的牺牲，
而是靠耶稣的牺牲。
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又使我们彼此和好，
又使我们彼此和好。
你看看我们华人教会里面，
大家看一看我们华人教会里面，
尽管我们都是华人，
尽管我们都是华人，
但是我们呢都是非常每一个人都 不一样 的人的。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 个人来着。
我们有不同的背景，
我们有不同的背景，
语言呢？
语言。
文化呢？
文化。
个性呢？
个性。
成长经历呢？
成长经历。
价值观呢？
价值观。
有人呢就信心爆棚的，
有些人就信心爆棚的，
有人呢就很自卑的，
有些人就很自卑的，
有人是外向的，
有些人外向的，
有人是内向的，
有些人是内向的。
还有我们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读，
还有我们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的。
是什么令到我们可以在一起呢？
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在一起呢？
有团契和可以一起来侍奉呢？
有团契可以在一起侍奉呢？
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有可能，
只有耶稣基督才有可能的。
所以保罗为什么要提醒外邦信徒这一点呢？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醒外邦信徒这一点呢？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
他为和平和合一奠下了一个基础，
他为和平还有合一呢奠下了一个基础。
我们只有依靠他，
我们只有依靠他，
才能够胜过我们之间的差异，
我们才能胜过我们之间的差异，
胜过我们的软弱，
胜过我们的软弱，
叫我们能够以善胜恶，
让我们可以以善胜恶，
仁慈相待，
仁慈相待，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和合一，
和合一。
好了，那最后呢，第三部分呢，就是我的结论了。
好，第三部分呢，就是我的结论了。
我给他一个标题呢，就是说差异并不可怕，分隔人的墙才可怕。
我给他一个标题呢，讲说差异并不可怕，分隔人的墙才可怕。
合一呢，就不等于相同哦。
合一呢，不等于相同。
合一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个个都变成一模一样样哦。
合一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个个都变得一模一样。
合一呢，也都假设了多元性的哦。
合一呢，也都假设了多元性的。
如果你不是不同，你就不需要合在一起了，是吗？
因为如果我们都是不同的话，我们都不是不同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合在一起了。
差异并不可怕。
差异并不可怕。
分隔人的墙才可怕。
分隔人的墙才可怕。
最后呢，我用呢卢云灵修大师的话呢来结束我的讲道。
最后呢，我想用卢云灵修大师的话来结束我的讲道。
他那段话呢就有一个标题，个标题就说呢是离合人与人之间的鸿沟。
他这一段话呢有一个标题，标题是讲说弥合人与人之间的鸿沟。
那他就用英文写，我就尝试翻译到中文，可能都翻译得不是那么好你的。
因为本来是用英文写的，我都尝试翻译成中文，可能有一点点翻译的不太好的。
他说只要我们之间有距离，
他说只要我们之间有距离，
我们就不会注视对方的眼睛，
我们就不会注视对方的眼睛，
脑海也都会出现各种错误的想象，
脑海也会出现各种错误的想象，
我们会给他们起名，
我们会给他们起名字，
我们会开玩笑，
我们会开玩笑，
我们会用他们来开玩笑，
我们会用他们开玩笑，
我们会对他们有偏见，
我们会对他们有偏见，
避免和他们直接接触，
避免和他们直接接触，
我们认为他们是敌人，
我们认为他们是敌人，
我们忘记了，
我们忘记了，
他们会爱就好像我们会爱一样，
他们会爱就好像我们会爱一样，
他们关心他们的子女就好像我们关心我们的子女一样，
他们关心他们的孩子就如同我们关心我们的孩子一样，
他们会好像我们一样会病会死，
他们好像我们一样也会生病和死亡，
我们忘记了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忘记了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并将他们看为可以 随意去毁灭的物体，
并将他们视为可以随意销毁的物体，
只有当我们有勇气跨到他们那一边的时候呢，
只有当我们有勇气跨到他们那一边的时候，
跟他们彼此注视的时候呢，
跟他们彼此注视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看到，
我们才能看到，
我们是同一位上帝的孩子，
我们是同一位上帝的孩子，
也都是同一个人类家庭的成员，
也是同一个人类家庭的成员。
各位弟兄姊妹，教会已经进入了大灾期的差不多一大半了，
各位弟兄姊妹，教会已经差不多进入了大灾期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了。
大灾期是以祷告、禁食、反思和认罪悔改为主调的。
大灾期呢是以祷告、禁食、反思和认罪悔改为主的。
让我们去反思合一，
让我们去反思合一，
让我们去悔改，
让我们去悔改，
让我们去原谅人并寻求人的原谅，
让我们去原谅人并且寻求被人原谅。
阿们
阿们。